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都是有关川普关税的最新的进展。第一，路透报道，美国将于本周二停止征收最高法院裁定非法的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将于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二凌晨12:01停止征收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那么上周五，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这些关税非法。那么今天也有美国媒体质疑，为什么上周五最高法院做出的裁决，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还要在裁决之后多征收几天非法关税呢？那么今天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也没有就此做出解释，因为按道理来讲，周五就应该停止征收。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是彭博社报道，川普发文警告，如果有的国家想利用最高法院的判决耍花招，将面临更高的关税。今天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如果有任何国家敢利用最高法院荒谬的裁决耍花招，将面临关税税率更高，比他们近期同意的协议的条件更糟糕，尤其是那些剥削美国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国家。这个是川普警告有些国家不要趁机作乱。第三，也是彭博社报道，川普称关税判决赋予他更多权利，其他关税更强大。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荒谬愚蠢且在国际上意见极为分歧的判决，其实无意间赋予总统更多的权利。川普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批准了其他所有的关税，这些关税种类繁多，而且更强大，且粗暴的方式运用，而且具备法律确定性。那么这个显然是有一些情绪性的宣泄。那么如果赋予你更大的权利，为什么要气急败坏呢？第四个，路透社报道，川普再次攻击美国最高法院，誓言将加征其他关税和颁发许可证。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可以利用许可证向其他国家施压。他说，发许可证就是为了收费，而最高法院裁决并没有限制这一点。川普今天再次利用社交媒体攻击那些做出不利于他的裁决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其中包括两位在他第一个任期任命的大法官。川普今天还预告，他说最高法院最近可能做出另外一项对他不利的裁决，那就是很可能会否决川普提出来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努力。川普在贴文中说，就让最高法院继续做出对我国不利有害的决定吧，我还有工作要做。那么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信息， LT 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目前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关税协议是否被最高法院的裁决推翻呢？或者换句话讲，周五最高法院推翻川普的对等关税之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税协议还执不执行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呢，川普政府已经承诺继续执行与各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也就是说，尽管他宣布了 15% 的普遍关税，并不是简单的征收或者叠加，他是在现有的关税基础上再叠加 15%。 如果高于原来协议的关税，那么 15% 会适当的调降。那么目前最明显的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他们在拿掉最高法院推翻的关税之后，对于新增加的 15% 的关税，绝大部分都被豁免。那么对中国，昨天与网友分享过，会享受顶格的 15%， 然后再加上保留的301条款下的 25% 的税率。所以对中国的关税与之前就最高法院裁决之前的关税水平完全一样。所以川普他就警告中国这些国家，你不要趁乱起事儿。美国内部的这些法律上的 纠纷不影响对外关税的征收。事实上，这些关税是向美国的进口商征收的关税，所以他退税也好，不退税也好，它都是美国国内的法律纠纷。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也是很多网友啊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最高法院的这种裁决实际上也是对政府的一种制约，但是法律的本质是应该公平公正。那么有的网友就提出来，美国的法律制度设计上有没有纠正最高法院裁决错误的这个纠正的渠道呢？就或者说，假如最高法院裁决完全不能接受，或者普遍认为是错误的，美国的制度设计上有没有纠正最高法院的这样一种机制呢？那么实际上，美国的法律它还是提供了一些纠正纠偏的渠道的。那么对最高法院的判决，如果想推翻或者绕过最高法院的判决，理论上至少存在三个途径。第一，国会可以立法，比如这次最高法院推翻川普的关税，他们的依据呢说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予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利，所以他裁决川普关税非法。那么你要不服最高法院这个裁决，那么你可以通过国会立法修改1977年的紧急权利法，在修改的法条当中，如果国会同意授权总统征收紧急关税，那么就可以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这是一个渠道。当然你让国会修改法律，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争取1/3的议员的同意，但是毕竟有这么一个法律渠道。第二，就是提出宪法修正案，你把宪法改它，那么也可以推翻最高法院，但是这个门槛呢就非常高，除了需要国会1/3多数通过以外，还需要1/4的州批准，也就38个州同意才能够做宪法修正案来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那么第三个渠道呢，就最高法院自我推翻，你比如说通过未来大法官人事的更替，再通过新的案例，最高法院做出不同的裁决，那么实际上他也能推翻之前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三个渠道呢，都是理论上存在推翻最高法院裁决的可能性。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墨西哥击毙势力强大的毒枭门乔，这是毒贩的名字，引发暴力回应。哈利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的头目门乔被击毙，在美国的施压下，墨西哥政府对贩毒集团的打击行动升级。墨西哥军方击毙了该国势力最强大的毒枭内梅西奥门乔。这位叫门乔的毒枭曾经是墨西哥的一名警官，他目前是哈利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的头目。美国和墨西哥政府都认为该集团是墨西哥最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也是向美国走私可卡因的最大团伙。门乔被击毙是墨西哥近期打击贩毒集团行动中迄今为止最重大的行动，一系列打击行动已导致美墨边境芬太尼缴获量的大幅下降。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还将100多名定罪的毒枭驱逐到美国，以顺应川普日益增多的要求。美国曾悬赏1500万美元捉拿这个门乔，但这个毒枭很少离开他自己的山区大院，他的照片流传也非常少。美国缉毒局的前负责人马尔茨说，这次行动看起来类似美国1月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突击行动，这是一次高水平的特别行动。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首先，第一，这次墨西哥打击毒贩击毙门乔为什么影响这么大？今天全球的知名媒体普遍把墨西哥击毙门乔作为今天的头号国际新闻。它之所以影响很大，这不单是一次成功的袭击行动，它引发了一场波及政治、经济、国际关系 以及区域安全的地震，它主要是四大原因。第一呢，这个哈里斯科新世代贩毒集团是公认墨西哥目前最暴力、装备最精良的犯罪组织。这个集团在墨西哥20个州，也就是超过全国一半的州，都有它的武装组织的分支。那么这次门乔被打死以后，他这个贩毒组织啊，在墨西哥全国发动了恐怖袭击。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几乎全城停课停业，你可以理解成捅了马蜂窝。所以这两天墨西哥大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这个哈里斯科新世代毒贩集团的武装，他们的装备比墨西哥政府军的装备要先进的多得多，武力威力要大得多得多。就他跟军队对打，他不吃亏，在局部他还占上风。第二呢，他影响非常大呢，是因为川普政府逼迫墨西哥政府下手的。墨西哥政府之前也一直不敢动这个门乔，在美国逼得没有办法他们去动，但是动了之后，现在又遭到毒贩武装集团的反击，所以今天墨西哥大乱，所以背后有川普啊施压的因素。第三，它影响很大，是因为这个贩毒集团是向美国输送芬太尼、冰毒、可卡因的最大源头，所以对美国的毒品的供应链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第四个，它影响非常大呢，也是为什么墨西哥政府这一次不得不出手的一个关键原因，那就是今年墨西哥要承办部分足球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不对毒贩的严厉打击会影响世界杯的举办，但是这次打死了门乔，引起贩毒武装集团的报复，又给世界杯带来新的安全威胁，也就是说世界杯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又更大了。所以这个事儿啊，目前美国、墨西哥都是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况。就大家可以观察未来几天美国会不会派特种部队支援墨西哥政府，就墨西哥政府不一定搞得定这些贩毒集团。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墨西哥国内的形势很微妙，就打掉第一大贩毒集团的头目之后，他排名第二的贩毒集团呢、跃跃于试。这个排名第二的贩毒集团呢，是叫西纳罗亚贩毒集团，他们呢认为他们的机会来了，就他们现在啊开始拼命的吞并门桥的一些地盘，所以这就带来一个新的挑战。你打击第一大贩毒集团应该会威慑其他的毒贩，但是这两天在墨西哥的反应的是，其他毒贩啊也兴高采烈，他们认为啊政府帮他们打掉了最大竞争对手，所以这种形势呢也是美国、墨西哥啊两个政府没有预料到的，不仅没有被威慑，反而还激活了更多的贩毒集团的扩张。所以如果不进一步的打击的话，那么会让这个贩毒形势恶化。所以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美国、墨西哥政府都是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纽约邮报的报道，黎智英遭判20年，他女儿公开致函谷爱凌，呼吁他发挥影响力促使中国放人。香港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因违反国安法被判刑20年徒刑。黎智英的女儿黎彩公开致函在美国长大、代表中国出征冬奥会的滑雪名将谷爱凌，盼望他发挥对北京的影响力促成中共放人。黎彩在发表在纽约邮报的公开信上，首先祝贺谷爱凌在米兰冬奥会再创历史佳绩，同时提到谷爱凌自己曾经做的表态。谷爱凌曾说，美国成长背景与教育赋予他使命感，并让他立志成为善的力量。黎彩写道，在本届冬奥会期间，你展示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最佳价值，而这些价值就是言论自由、同理心、对个人尊严的尊重，也是我从父母身上学到并珍视的。他说，正是基于这些共同的价值，恳请谷爱凌出面为黎智英发声。那么这封登在纽约邮报的公开信 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网友们可能通过各种渠道都了解，谷爱凌在这届冬奥会上几乎是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公愤，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非常反感谷爱凌高调的炫耀为中共效力。那么在这种舆论背景下，黎智英的女儿公开求助谷爱凌显然会引起一些争议，美国网民也在热烈讨论这个事儿。比如有的网民留言说，谷爱凌只在乎自己，她不可能为黎智英做任何事儿。还有网民呢认为，北京曾支付谷爱凌$1400万的代言费，金额高于美国任何赞助，所以他不会为此冒险，因为那将损及他在中共的地位。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谷爱凌与其他美国运动员代表自己的祖国出战完全不同，这次冬奥会上还有其他8名美国运动员代表其他国家出战，只有谷爱凌在美国引起争议。争议的原因呢主要是中美目前关系恶化，而谷爱凌呢又高调的愿意替中共宣传批评批判美国，这在其他7位代表外国参战的美国运动员完全没有的现象。而谷爱凌面对美国舆论的质疑，他选择是一不做二不休，坚定地站在中共一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黎智英的女儿啊这种求助呢有一点病急乱投医，但是可以理解，为了救自己的父亲尽一切可能，但是现实呢 LT 认为是求错人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中国人去俄罗斯旅游的这个新闻。这个春节给中国舆论带来最大的负面新闻呢，是之前一车中国游客掉到了贝尔加湖，掉进去死了7位。所以去俄罗斯旅行呢、这个事儿在春节啊议论纷纷，但是今天又冒出两个负面的新闻。第一呢是中国上游新闻的报道，中国游客在俄罗斯接连遇险，超过100人出席前因雪受困40个小时。俄罗斯对中国免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旅游，但中国游客近日在俄罗斯接连遇险，初20日发生7名游客坠入贝尔加湖身亡外，超过100名中国旅客自14日经大雪受困在游览车上，直到16日农历除夕上午才脱险，受困时间长达40小时。你看2天2夜被困在这个游览车上，冰天雪地情况下，这个还是很恐怖的。上海游客孙女士带着母亲前往俄罗斯旅游，并在当地14日早上前往杰里比尔卡进行一日游，回程却遭遇大雪，车上中国游客一整晚被困在游览车上过夜，前后有几10辆大小汽车同样受困。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新闻是中国极目新闻报道，乌克兰无人机入俄，大批中国游客滞留莫斯科机场10个小时。23日也就今天是中国春节假期最后一日，不过由于近日乌克兰无人机侵袭莫斯科空域，当地大批航班延误，大批滞留莫斯科机场的中国游客声称他们已经滞留了10个小时，担心赶不上明天上班。莫斯科一个机场内的通知显示，由于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空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临时关闭，黄女士乘坐的南航 CG-32 莫斯科飞往北京的航班原定于当地22日晚7点起飞，目前她已经在莫斯科机场滞留了10个小时。她说收到了2次延误的简讯，心情十分焦急，我们不敢睡觉，就坐在椅子上一心想回家，她担心赶不上明天的上班。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日晚上俄军防空系统已拦截并击落了360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20余架飞往了莫斯科。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只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人讲究微邦不入，的确值得 出国旅行的网友啊认真对待。俄罗斯目前是处在战争状况，可能中国党媒官方舆论在中国国内制造的舆论印象，俄罗斯平安无事，乌克兰要亡国，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现在是处在一种僵持对打的状况，而且互相都有啊进攻。况且俄罗斯在过去四年战争当中，他国内的一些体系啊也变得非常拉垮，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秩序的国家。所以这个网友们如果有去俄罗斯旅行计划的，这个的确要慎重，不要拿命开玩笑。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啊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一个新闻，也吸引了很多网民热烈讨论。这个热门新闻的标题呢是春节不回家，送外卖四周狂赚四万。哎呀，春节不回家送外卖啊赚四万，这个对很多工薪阶层来讲，这个是发了大财的。中国媒体普遍报道的这个发大财的这个新闻的主要内容是这样描述。近日青岛一对27岁的95后夫妇春节留守送外卖，四个星期赚了4万元。这对夫妻名叫孙小慧、崔建斌，都是来自河南的95后，今年刚满27岁。和很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样，两人在青岛投资30万元经营物流点赞，由于行业激烈竞争，最终以亏损告终，还背上了20万元的债务。为了尽快还清债务，2025年夫妻俩转行成为美团的骑手。2026年春节是他们婚后第一次选择不回老家，为了多赚点钱，狠心将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回老家，托付给老人，他们留在青岛一头扎进送外卖大军中。这份四万元的收入并非凭空而来，春节期间订单单价上涨 50%， 平台推出专项留岗奖励，每人完成跑单任务可获7500元，再加上基础配送费，夫妻俩四周时间拼出了四万元的收入。那么这个轰动全网的新闻，中国网民在议论什么，或者这个新闻给中国舆论带来什么影响？ LT 注意到网民争论呢，这个春节赚四万究竟是榜样还是一种啊心酸。有的网民呢认为，就这对夫妻啊春节不回家体现了责任担当，面对债务不逃避，用汗水换取收入，传播正能量。那么也有网友呢对这个新闻呢不以为然，他说这个舆论炒作这对啊悲惨的年轻人忽略了背后劳动者的权益，长时间的奔波不仅透支身体，还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是女性骑手夜间配送风险更高。当然也有外卖业内人士指出，这种一个月赚四万是极少数，属于极端的案例，多数骑手春节期间加班加点也只能够赚6000到12000。 LT 对这个热点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时不时都会冒出这种大新闻，什么摆摊赚了几百万，什么卖肉赚了几百万，这个从官方立场来看呢，他希望营造出来一个劳动致富或者普通人发大财的这种中国梦的样板，鼓励更多的人，但是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更多的感受是一种消费苦难，消费这种啊拿命换钱的一种悲惨。就官方在推动这些新闻成为热门新闻的过程当中，丝毫没有顾及啊劳动保护、劳动法。 LT 看到这种新闻，既为这些贫苦人呢取得高收入啊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是呢也不主张这种啊消费底层人的艰辛艰难，把它作为一种所谓的正能量本身是不恰当的。相反，这种新闻背后更多是让人们看到的是社会的不公不义。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新华社今天报道，中共中央通知全党展开树立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学习教育的通知，要求教育以及引导中共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正政企官偏差，深入查找相关问题。这项学习教育将于春节后启动，七月底基本结束。新华社报道中称，政企官的偏差是指部分党员干部为了升官，以拼政绩的方式求表现，进而好大喜功的方式行事，推出大而不当且缺乏实用性的面子工程及措施。那么对这个看似平淡的政治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实际上它还是反映了今天中国发展模式、中共治理模式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就这个问题本身对中国影响啊，对每一个中国人影响是非常大的。就大家不要看这好像是共产党的事儿，共产党官员的事儿，实际上它影响每一个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共官员的所谓的政绩观偏差通常有哪些表现。那么中国网民普遍议论的是五个方面的表现，就所谓的政绩观偏差，这是官方的语言，他把它降维处理，做错了就做错了，人家不说错了，偏差。但老百姓认为呢，就是错误的政绩观，哪里有什么偏差。这种错误政绩观的表现，第一个表现是盲目举债做形象工程，这个在各地都比较普遍。就官员不顾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新建与当地民生无关的大型广场、景观大道、地标建筑，留下巨大的债务黑洞，这个你能叫偏差吗？这个违反预算法，破坏城市的规划，而且制造巨大的财务黑洞，这些都是犯罪，但是在中共嘴里边轻描淡写，偏差而已。第二个舆论比较集中的讨论的所谓的政绩观偏差是数据造假、数字出干部，最典型的各地的 GDP 注水。那么这个问题中共也是年年讲、月月讲，但是从来没有去认真的纠正。第三个，民间对所谓的政绩观的批评集中在新官不理旧账，就每一个新的官员到来搞自己的政绩工程，对前任的收尾、前任制造的债务不闻不问。所以中国地方债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啊，与这个新官不理旧账也是非常有关的。我凭什么要帮前任去擦屁股呢？所以这个就让各级地方政府的这种旧账越积越多，集中难返。第四呢，民间很反感的是运动式的治理与一刀切。你看，特别你看像北京这样的国际性的大都市，突然哪一天市委书记要求把地铁站的站名啊英文全部改成汉语拼音，我们这么大的宇宙第一强国，为什么要搞英语标注地铁站站名呢？外国人读不懂，活该。哎，随着这个外国人不来了，外商投资连续几年断崖下降，现在人家北京又恢复了地铁站名英文的表达。你像这种啊运动式的这种治理，东一下西一下，谁给他们的权利啊？这就是官员们在揣测上意，在搞政治投机，但是又给整个城市带来混乱。第五个，民间最大反应这种所谓的政绩观错误为上不为实的形式主义，只做上级看得见的门面工作，不做上级看不到的民生的细节，特别是像地下管网、农村的基层治理，看不到的就不做。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共这次大阵仗搞为期半年的政绩观教育，那么中共自己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政绩观的标准，或者中共有没有一个公开的政绩观的要求？那么理论上来讲，中共它还是有一套政绩观的说法，主要是抽象的提出来三个方面要求。就第一，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政绩观呢，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就这些呢是一个抽象的标准。第二，政绩观的内容也是抽象的，习近平提出来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怎么实现政绩观的目标和落实这个标准呢？那就是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你看，这也是一种抽象的。就中共轰轰烈烈搞半年的政绩观教育啊，要回应什么样才是正确的政绩观，就给了这么三个抽象的 内容。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的是，从当今中国来看，中国官员所谓政绩观的偏差，实际上最大的偏差呀，还是习近平本人错误政绩观所带来的偏差或者是错误。就习近平给中共全党做了一个很坏的示范，可以随便给大家列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习近平强行宣布中国消灭了贫困，那么中国可不可能消灭贫困呢？不可能的，因为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个国家的贫困标准是不一样的。但这个基本的道理，谁都知道的道理，习近平不知道，所以他2018年强行宣布中国消灭了贫困。但是这几年你看官方的文章啊，官方的文件又在反复强调防止整村整县返贫，这个还不是说有贫困人口的问题，现在啊要防止集体贫困了，这比原来还糟糕了。所以你看他这种政绩观假大空，给中国的地方官员会带来什么影响，显而易见的。再举个例子，东升西降大变局，这些啊有的没有的，八字没有一撇的，习近平每天讲这个，在舆论上制造所谓的民族复兴宏大的叙事，但是在现实结果当中又无影无踪。这种政绩观他对中国的基层官员影响是非常大的，吹牛谁不会啊，讲故事谁不会啊。所以这种假大空的目标，习近平他又做了一个非常坏的示范，所以他就形成一个非常滑稽的现象。这次中共推行为期半年的政绩观的教育，他批评的每一种现象都是习近平已经做的错误范例，就一方面要批评这个现象，另一方面习近平又在以身示范，在做出这种错误的表现。那不知道这个学习教育啊，怎么去跟官员解释这个现象？因为习近平提出来看其意思，就要向他学习，那么都去学他搞雄安新城规划，拍脑袋烂尾。所以这个政绩观呢，教育不可能去纠正目前普遍存在的错误政绩观。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当人们呢讨论正确的政绩观与错误的政绩观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个提法本身是错误的，或者本身要求各级官员树立政绩观这种做法本身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违法的。这个观点呢，在中国是不允许被讨论的。就有些事啊，人们在讨论应该怎么做，可能啊根本就不需要做的事。为什么说本身不应该去搞这种啊虚假的政绩观的教育？ LT 认为有三大理由。第一，各级官员他追求政绩是依据他的职权职责去做的事，那么官员拥有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他本身就附带依法行政的要求，除了依法行政以外，不应该存在额外的所谓的政绩要求。就法律要求官员按程序依法办事，而不要在法律程序以外主动出击，或者做出高于法律赋予职权范围以外的所谓的好的政绩的努力，你依法行政就好了。而且法律要求你既不能越位，又不能够不作为，所以恪尽职守就是最高的政绩标准。你反观中共提的所谓的正确的政绩观，什么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实事求是，你这些冠冕堂皇的词儿，还是要回到法律的要求、法定的要求。所以说你空谈那个政绩观，反而会引导官员们呢越权违法。所以说你在其他国家，特别发达国家，你看不到这样一种啊什么地方官员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谁敢提这个要求啊？法律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人民让你怎么做怎么做，你要接受法律的监督和人民的监督。但中国呢，哎，既然让我当官了，我怎么干那我自己的事儿？我怎么干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刚性要求问题。第二呢， LT 反对这种所谓的政绩观教育呢，中共提的三个抽象的政绩观的要求，它实际上是扩大了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在中共的执政逻辑里边，我只要是为人民，我只要是为了高质量的发展，我可以突破规划的要求，我可以突破地方能力的制约， 所以他会鼓励这样一种啊法律之外的自由裁量度。这也是在中共三令五申下仍然出现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累进不止的根本原因。他有这个自由裁量度，为什么要去遵守法律呢？第三个，这种政绩观的教育，他不强调法律的约束，而去强调这种政治的正确，或者是用政治教育、政治观念来约束所谓的政绩观，这本身是对行政秩序的一种破坏。他在行政执法责任制之外，又弄了一个政治上的所谓的政绩观的要求，就两张皮。而且在中共的政治逻辑里边，政治要求是远远大过法律的要求的，所以说连最基本的 GDP 不能注水都做不到。为什么连最基本的依法行政都做不到呢？因为官员背后啊，他有100个理由要去实现他的一些政治目标，所谓的政绩。因为中共设立这个政绩观这个概念本身，它都是一种纯政治的概念，是一种纯抽象的概念，所以本身它让这样一种官员追求政绩，政绩观就偏离了法律的约束和公众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是中共鼓励官员背离法律，拒绝监督。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搞这种政绩观的教育，从他这个政治运动的设计和内容上来讲，本身把中国的官员带偏了。公权力本来应该是裁判员，但是在政绩观这个概念引导下，公权力呢，他就堂而皇之的变成了运动员。政绩观的教育不是让这些公权力怎么去做好裁判员，而是让这些公权力怎么去做中共希望的运动员。那么这个教育本身它扭曲了社会秩序，本身在培养一种政治腐败。所以在中国舆论看来，搞正确的政绩观教育似乎是一种啊体制内的修复纠偏，但是 LT 看来，这种画蛇添足的政绩观教育本身是在破坏秩序，本身是在鼓励更多的公权力啊去越界，去侵害其他的利益主体。就这个政绩观教育活动根本起不到体制纠偏的作用，反而会助长政治挂帅的错误政绩观。当然中共的事儿当然是中共说了算，我们讨论中共的这个决定，这个政治运动不是想掺和中共的事儿，是因为中共的这些政治运动它影响的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影响普通人的生存生活，所以舆论关注甚至表达这种不同的观点本身也是在保护社会民众的利益。因为不能因为说共产党执政，这个国家所有的事共产党说了算，所有的事都是共产党的事，实际上生活在中国的主体啊还是普通的民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要吝啬对中共政策的研究分析和批判。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